你其实没有办法认识那位造物主。你可以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你不会知道他是谁。为什么呢？因为除非他愿意让你认识他，要不然受造的人凭着自己有限的理性是没有办法找到造物主的。我常常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电脑够聪明了吧？很聪明，对不对？现在电脑越来越聪明了，而且 有什么？有 CCD， 对不对？所以什么东西它都 会感应的。电脑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标签，上面什么？写了它的制造的什么日期跟什么？出产的那个编号，他什么都知道，他却不知道他自己是怎么被造出来。当然，人跟电脑是不能比啊。你真正电脑再怎么分析，他还是不知道造他的人是什么啊。一样，我们要去认识一个造物主，还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差距的距离。所以，除非他向我们自我启示，面对这样一位自我启示的上帝，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回应就是来赞美。所以今天我带来的这个题目里面，就是从诗篇的第150篇，你们很多人都很熟悉，对吗？我们要从这里面来看一看赞美神的四个面向，也可以称为是这个叫做赞美的缘由，赞美的缘由。如果你喜欢填空的，你们当然不用不太填空的，没关系，我们自己可以做个笔记，要一起来思想。第一个面向就是在神的圣所来赞美他，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50篇第一节的上半节，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圣所的观念是来自于旧约，在出埃及记25章第8节就是说这个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句话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除了领受两块法板上面有十诫以外，还有呢，领受了会幕，就是说神说你要为我造一个什么圣所，就是讲的会幕，让我可以在那里把什么我要对你的心意来指示给你。所以这个是神要求摩西为他造的。那这个圣所就是神与人相会之处，是神显现跟临在的场合。其实圣所再往前推，在创世纪就可以出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地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地方叫伊甸园呢？伊甸是在佛罗里达，还是在洛杉矶啊？都不是，那是小朋友的伊甸园，对不对？伊甸园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啊。伊甸园就是神为所造的亚当跟夏娃的第一对夫妇的什么所造的第一个圣所。为什么？因为在那里神与人相会，神向人显现。可是呢，自从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呢，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失乐园》，就讲到说人类怎么被赶出去。后来还有一个叫做《富乐园》Milton 写的，就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重寻回伊甸园的路的一个追寻过程。那但是呢，《创世纪》说什么？有天使用火焰的剑把守道路，就不让人回去，所以人就找不回去了，所以人就与神隔绝了。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讲的这个会幕，会幕呢是以色列人按照神指示摩西的样式造的第一个，就是人间的圣所，人造的圣所。第二个圣所是什么？所罗门所造的圣殿那是神指示大卫的样式，就把这个会幕的那个形状扩大了大概10倍左右。本来就一对基督徒，就变成10对基督徒，就变成很雄伟的一个圣殿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历代志下一集，请。
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脸，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
这是耶和华回答了，回应了所罗门建好圣圣殿有献殿的祷告。那天晚上，耶和华就向所罗门显现，说：“你的祷告我怎么？我听见了。我的眼和我的心要藏在圣殿。”这就是为什么 几千年以来，犹太人念念不忘耶路撒冷，因为那里正是圣殿的所在。问一下，我们昨天有人去过耶路撒冷，去过圣殿这里，举手一下，看看谁？哎，很棒，细菌比较多，这边有一位。现在很好，你虽然没有飞到那里去，可以 Google Map， 对不对？那个 Google Earth 可以吗？你可以从那个卫星上面看到啊，圣殿的那个遗址上面，现在上面是什么？你去了，告诉我们一下，圣殿的遗址上面有什么？忘记了，那里是一个什么金顶的圆顶的什么清真寺啊？回教在那里建立清真寺，就在那个圣殿的遗址上面。可是呢，外面的那个摆设还是什么按照旧的圣殿的遗址，所以有一面墙没有，叫什么？
哭墙。
哭墙是做什么用的？就是在犹太人祈祷和哭泣的地方，他们在墙缝里面怎么样塞纸条，然后说什么弥赛亚什么时候要再来啊？就是这样，你什么时候什么帮助我们复活啊？结果呢，还要神为他们伸冤，对不对？你们知道二十世纪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神迹，这个神迹很多人说，这个啊，上帝为以色列做大事，就是1948年以色列怎么样复国，而且呢，打了一场很惨烈的六日战争，对不对？啊，那么多的阿拉伯世界人回到国家联盟，居然打不胜他们，对，他们就正式复活了。所以呢，他们正在等候什么机会要重建圣殿。那可是呢，如果他们重建圣殿，请问回教世界会不会善罢甘休？不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在讲说，如果以色列一定要重建圣殿，很可能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什么导火线。好，那我们今天不讲那个，今天讲什么呢？我们讲这个圣殿，圣殿呢是以色列民族敬拜的中心，所以从他们被掳王国，他们在主前大概五六百年就被掳王国，对不对？那一直到这个1948年已经亡国2000多年了，他们就一直在等什么？等圣殿的什么重建啊？其实圣殿曾经两次被毁，又曾经两次重建，后来又再被毁。而在耶稣基督降生的那段期间，正好是希律王第二次重建圣殿的时候。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这段的记载，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话说：“我们读经，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起来。’犹太人说：‘那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大家从死里复活的后，门徒就想起他说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原来耶稣在的时候讲这句话的时候，圣殿盖好了，还没盖好。他们花了46年还没有盖好。耶稣后来定死复活以后升天以后，还在盖了这个几十年才盖好。可是呢，到了那个暴君焚城路的，你知道那个故事吗？你路做王的时候，那就又在他把彻底的什么又摧毁。所以耶稣就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敬拜的中心不再是有形的圣殿，你不能再要去靠到这个圣殿里去找神了，而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敬拜。到了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教会建立了，他就教导我们一起来读经，这样
你们不再做外人，而客旅，
是与圣徒同活，
是神家里的人，
并且被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自己的榜脚，
各房靠他
联络
和
合
适，渐
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
被建造，成为
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到了今天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教会建立了。今天教会就是主的圣殿，就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请问圣殿在哪里？圣殿不在耶路撒冷，圣殿也不在 Faith Bible Church， 也不在西区中国教会 Harmony 的那座。圣殿在哪里？圣殿在这里，因为你，因为教会在哪里，圣殿就在哪里，所以我们就成为那个属灵的殿，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 有耶稣基督自己作为
房角石。
OK， 好，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赞美他，因为这我们聚集的地方就是神的圣所，神是在教会中向我们显现。啊，北区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有一天神把你的代理派过啊 ，Facebook 这个，然后也许有天进到一个高中文堂，也许有天进到一个电影院，也许有天跟你们搭一个帐篷啊。你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叫做马鞍峰教会，对不对？听过吗 ？Rick Warren 的教会，那个教会现在已经两万人了，他们还在帐篷里聚会。我去过两次，他们搭一个很大的帐篷，是那种啊细长的帐篷，就是高科技帐篷。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建他们的会堂。那个教会建立的时候，旅行了20次，换过20个聚会场地，从小学礼堂，从跟人家分享一个教会，然后到最后到高中礼堂，然后到那个社区活动中心。他还有一次啊，5万多人在那个洛杉矶的天使球场，你们知道那个球场吗？对啊，天使队的那个球场啊，举办一个很大型的他们的那个啊户外球，就在棒球场聚会。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盖他们自己的会场。为什么？因为 Rick Warren 啊，这里面都很认识的牧师，他就讲说，教会不是什么
建筑物，
所以他们已经不再追求有形的圣殿，他们会盖，但是还没有。那 yet， 因为他说重点不在那个有形的那个建筑物，重点在什么？
人，
这群人才是圣殿，这群人才是教会。
阿门。
教会没有建立起来，你光盖个漂亮礼拜堂，我告诉你，我从巴黎回来，漂亮礼拜堂多了，而且有盖200年还没盖好。现在只剩下一个老神父，然后呢，带着一些老巴上啊，这个到了主日弥撒的时候就寥寥无几啊。那样的教堂，漂亮的教堂都是什么观光客啊？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有一天北区建堂的时候不是只是有形的圣殿，更是什么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属灵的圣殿。继续讲下去，这个扯远了。好，希伯来书。第九章讲得很重要，一起来读，请。因为基督并不是尽
了人所手造的圣所，
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
乃是建为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前面讲从伊甸园一直讲到会幕、圣殿，甚至讲到我们的教会，不过是什么？不过是什么？影像，不过是一个预表。圣所就是天堂的预像，那是我们灵魂永恒的归宿。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教会里面就可以预尝到天堂的喜乐。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那我要讲一段的这个经文，在以赛亚书第6章，这是很有名的跟敬拜有关的经文。他说以赛亚在敬拜的时候，在圣所里面就看到异象。什么异象呢？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就有天使撒拉弗就飞翔，然后就喊着什么圣哉圣哉圣哉。那以赛亚就马上认罪，他说我是有罪的人，住在有罪的民当中。OK， 好，那撒拉弗就飞下来，拿着祭台上的红炭，洁净他的口啊嘴唇，然后主就对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以赛亚就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什么，请差遣我。”所以，什么是真实的敬拜呢？真实的敬拜呢，就要有意象，不但有意象呢，也会带出献身和侍奉。我以前在神学院教书是教敬拜灵学的，所以这个以前黄大爷当过我的学生啊，后面是不是？所以敬拜灵学呢，你看在我们的那个课上面再结一次婚，对不对？后来我在恩爱复兴的时候，这两个学生就变成我的老师了。OK。我们在教敬拜灵学的时候，很多学者要把以赛亚书第6章当作主日敬拜的典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在神人之间所发生的这个互动叫做神的启示。考试一下，凤美师母有没有打瞌睡？跟人的什么？可能在考你10年前的考试。敬拜灵学说神的启示与人的什么回应？神的启示与人的回应，这就是今天的主日敬拜应该要什么遵循的程序。所以有神的话， 有神的显现，还有我们的什么？我们线上的赞美，线上赞美。所以呢，很多的诗歌本就把圣哉、圣哉、圣哉的这首歌就当作诗歌集的第一首。我知道你们教会也不太唱圣诗了，现在大家都在看投影片，很多圣诗都已经被放在那个你们基本上可能没有买过，对不对？OK， 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讲这个。那这里有两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是这首诗歌我们要唱的诗歌的经文的音曲，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处的经文，请。
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皆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另外一个地方是启示录，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
全能者。
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这一首。张真光院长您在神学的时候说是最神圣的一首诗歌，叫做圣哉，圣哉，圣哉。 准时敬拜这个风气盛不盛？我们很惭愧，在稀缺所迟到很严重。我们的大声节目早点来，然后有点 devotion time 一起祷告，一起预备行动，因为我们不是来什么来看戏的，我们是来朝见神。你弄错了，不是我们来看戏，是神在看我，是神在看我。等一下，我再多讲这方面。第二，我们来讲第二个面向是什么？是在他显能力的穹苍来赞美他。我们还没有脱离这个世界，虽然我们看到那个启示录的那个天堂里面的敬拜，好像很什么，很美，对不对？很非常的崇高，非常的。我们还没有脱离这个世界，所以自然界呢，就是神造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啊，这个宣告在普世的经典、普世的宗教里面都没有这么伟大的宣告，那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每这里每一个词都是非常宏伟的。起初，在 very beginning， 神 OK， 开宗明义创造。这个创造是什么呢？是始无变有的创造，是无中生有的过程。我们人类的一切的创作都要用什么？现成的素材。有的人是苹果迷，有没有听过没有？像我也是一个 Apple 爱用者，对不对？我们都觉得哇，那个什么 Steve Jobs 实在是一个天才，对不对？居然能造出 iPad 跟 iPhone 这样的东西。可是我告诉你 ，iPad、iPhone 也是用什么现有的素材，站在别人的发明的基础上面来做的。唯独神的创造完全不一样，所以人的只能叫做发明而已，不是发现而已，没有凭空出现的，所以人就不能想象神的创造，没办法想象。所以呢，宇宙的演化的理论就是人类想象跟推理结合。我们昨天可能很多人是学科学的，有没有听过演化论？大爆炸理论听过哈？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 Perkins， 他就讲一个这个时间简史，写了一本书。他假设，他做了假设，宇宙最早是有一个什么质量无限大、密度无限大，可是体积呢无限小的粒子，然后它爆炸，然后就开始向外放射，形成今天的宇宙。还有很多的这个研究，根据所谓的红移现象，你就不多说了。他们从那个观察说，原来宇宙还在膨胀，但是这个膨胀的速度呢在趋缓，就是说原来是很快的，在渐慢当中，他就推测说有一天宇宙会停止膨胀，开始收缩。所以然后最后呢，又会从无限大会再收缩成原来的状态，叫做无限小。所以这个发明就也假设了宇宙有一个开端，跟将来也会有一个什么终结。好，可是呢，这个粒子从何而来？它为什么会爆炸？科学也没有答案，因为他们对他们的假设也只能够保持什么缄默。可是圣经却有一些说法，我们一起来看圣经上怎么说。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我们来读，请。那时，神的众子
也都欢呼。
会唱歌的星星，你听过吗？一闪一闪亮晶晶，不是那样，满天都是小星星。你看，小朋友应该不是要唱这首歌。OK， 科学家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呢，因为他们说声音跟光都是一种波，光很奇怪，光又是粒子又是波，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当你去这个观察高挂在天际闪烁的那个小星星，他们的确会唱歌，所以我们就装设了很多的那个卫星天线，就是专门去什么，去收听这个从远处的这个星云传射过来的这个光波。那所以你知道吗？那些射出来的光芒传到我们的眼中，已经是几十亿年之后的事情。所以什么人马星座什么双子星云这样送回来的，其实就是很早的前面影像。那这个那时就是怎么说？就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不是粒子爆炸的时候，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他不但创造了物质界的宇宙万物，他也创造了非物质界的众天使。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天地，天是复数，地是 earth， 我们所转的这个地球，天是复数。所以呢，犹太人的宇宙观里面，天有三层，第一层他们叫做飞鸟可以飞到的地方，又叫做什么大气层，就可以呼吸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飞机也都在大气层里面飞，对不对？第二层就是什么日月星辰所在之处，所谓的太空或是外太空， anyway 你看不到的。第三层在宇宙观里面是肉眼看不见，因为第三层就是神所在的天堂，跟这些所谓的被造的灵界的天使所在之处。好，所以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就说明了面对这位创造主，不但受造之物要发生赞美，连受造之灵也怎么样，也要发生赞美。他不但创造了这个宇宙的万物，他还护理了宇宙万物的次序和运行。所以下面有一段比较长的经文，在用我请大家读一下。请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你能解开参星的带吗？你能按时理出十二宫吗？你能引导北斗和随它的重心吗？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能吗？我们现在正在浩瀚宇宙里面用哈勃望远镜在寻找一个跟地球类似的星球，听过吗？所以有一些说，哎，有好几个星球可能有水，有好几个星球可能温度适合人类居住，为什么？因为水必须要是液态的，不能太热，超过100度它就什么蒸发了；不能太冷，要不它就什么凝固结冰了。所以就说，听说找到两个类似的星球，可是能不能去呢？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去呢？有没有本事造出一个这个交通工具把我们带去？还是非常什么，还是未知数。就算去了，它也可能跟地球的状况是不一样，所以连一个跟我们类似的环境我们都找不到，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形象，把我们放在一个正好的地方，可以让人类可以生存。这一切的奥秘都是属于神的，是人心不能识透。我刚刚讲过，人通过观察大自然，只能够知道有一位神，却无法认识他。我们仍然可以把尊贵荣耀都归给这一位在自然界自我隐藏的这位创造主。哈利路亚。第三，这个面向就是要因他大能的作为来赞美他。这一位神伟大的创造主，并不是住在遥远的星空之外，对人类的苦难漠不关心。相反，他在人类界向我们显现。这位在自然界隐藏的上帝，却在人类的历史中向我们显现。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这个一章十四节，请到什么神住在我中间，充满恩典，
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刚刚讲了，这位在自然界找不到，虽然有一位，他找不到自我隐藏的创造主，在人类界以救主的身份出现。所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我们读一下。他要
生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
他要将百姓从罪
人救出来。
耶稣的名字就是救主的意思。摩西带了以色列民族出埃及，对不对？脱离了法老王的统治，他不过是什么以色列民族的救星而已。可是耶稣基督却是全人类的救主。摩西只是这个带他们逃出法老王的奴役，虽然很不容易，但是你知道吗？耶稣要把我们从什么地方救出来？罪恶，要逃脱这个世界罪恶的辖制是更加的困难。我其实以前是一个雕咖，
台语在听了吗？
天生的赌徒，我没事没事喜欢摸这个 几圈啊？八圈、十六圈，再打个三天三夜啊，看看，哎，自摸杠上开花一条路。OK， 好。所以呢，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赌博的，什么都赌啊，什么都赌。后来呢，在我读这个高中的时候，我就用我的青春，十八岁的时候，用我的人生就做了一场豪赌。刚才赖天姐已经预告了，你们如果想知道我的故事，可以上真情部落格啊上面去搜寻一下，那叫《指尖变奏曲》，就是我的故事。那时候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就决定说我要学音乐，就不顾我父母的反对。他们为什么反对呢？我现在想想，我做父母我也反对，因为我从来没学过音乐。我十七岁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要考音乐系，他们说你打个派别啊，对，人家都说你阿达玛是什么？
巩固力
啊，秀逗，就是这样，就说什么你头脑短线，你从来没学过，人家是七岁学，你十七岁要学，差了十年，怎么可能竞争能够学上？所以没有人相信啊。可是我那时候就是说，我要用我的什么十五年、十八年的青春来搏一搏，希望能够在音乐界能够闯出一番事业。闯出一个名号，你们猜我赢还输了？表面上的是赢了，所以我的确在这个十五年以后，从完全是门外汉然后就很这个衣锦还乡那时候头上顶着两个这个国际指挥比赛的桂冠回到台湾去担任国家音乐厅的副团长，好像让我的父母亲觉得也怎么样？也跟着脸上沾光，所有的人都承认以前是什么跌破眼镜啊，对对对，都看错了，小看我 ，OK。可是呢，其实我输了，在外面光彩夺目的这个成就的下面，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不为人道。我在那时候就遭遇我生命中很大的危机，第一个就是刚才他把我爆料啊，说什么？说结婚在五周年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很大的婚姻关系的一个危机啊。另外一个就是人际关系的挫败。我们那时候虽然担任这个教育部的官员管理一百多人的乐团，可是在这个跟音乐家中间的这个勾心斗角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大的挫折感。我觉得为什么这些演奏美好音乐的人，可是他们其实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对于名利的一些追逐，跟他们所演奏的音乐其实差别并不大。那更大的痛苦是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发现我也不过是一个好像说外面光鲜亮丽，可是里面有许多的挣扎的音乐。所以呢，这样的挫败几乎摧毁我的人生。我对于罪恶的瑕疵的感受十分的深刻，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所以保罗就讲过一段话，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
由不得我。
由不得我。你有没有过你要明明应该讲实话，可是你去讲好话而不是讲实话，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你在你的工作的职场里面或是在你的婚姻的关系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应付，没有办法。我想要说的话我说不出口，我不想说的话我必须要说，好像要去 survive， 这是我在里面很大的一个很深的一个 struggle。 这样的心情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没有办法体会。所以什么是大能的作为？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能的作为不是移山倒海的神通你们要看移山倒海的神通吗？你们就信孙悟空。我不是说耶稣不能移山倒海，但是基督教传的信息不是移山倒海，了解吗？这个大能作为不是指那个，而是什么呢？而是内在生命的改变，浪子回头，破镜重圆，这样的事情孙悟空做不到，孙悟空自己做不到。所以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启示出来的救赎的真理，就是神在人类历史里面的最大的大能作为。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可以做见证，神怎么样进入历史，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这是最佳的诠释。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都要赞美他，阿门。 第四个面向，按照他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这就比较复杂了。这个极美的大德指的是神的本性，神有哪些本性呢？他是圣洁、公义、慈爱、全能、真实，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也是至真、至善、至美的永生神。这些我讲的这些，好像很什么很崇高的名词，就是指向他的本性。所以当我们说极美的大德，就代表了我们对于神本性的整体的评价。这跟我们刚刚讲说你很聪明、你很贤惠的那个赞美不太一样。那这并不是属于视觉或者是听觉这种感官的美感范畴，这是心灵的美感，是我们灵性上面对神的一个赞扬。这种神的伟大跟崇高就超过了一般的审美的境界。我们并不是因为看见自然界的美景而赞美他，我们也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蒙恩了而感谢他。这一种对他的认识是一个单纯的承认他是他所是，他是主，他是造物主，我们就在他面前怎么样臣服，然后就说一声哇，无言，了解吗？你面对他的伟大，你知道自己的那种小小，你就只能说哇，因为他是神，我们只能够用信心来接受他的启示，用赞美来向他回应，用爱心来见证他的同在。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大多数人说我们来朝见时应该保持什么？保持缄默，用崇敬的心情来朝见他。我们在凡事上面承认他在我们身上的主权，即便是遭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什么？承认他是神，他在做主。所以这就是对他极美的大德最好的一个赞美的方式。哈利路亚。好，我们再起行，我要请这个新麦来带我们唱下面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很有意思，他把我们刚刚讲的几个面向都什么都讲出来，叫做你真伟大，不会唱。我们大家要唱到你真伟大。来，
主啊，我神，我为风雨不管他，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龙王雷声，你的大能圆满。
稍微快一点。我请你们来读两处的圣经，请以弗所书。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第二处在哥罗西书。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话，互相劝诫，心被恩感，
歌颂神。
有人说，基督教会中最重要的两本书就是什么？圣经跟圣诗。我刚讲啊，我们已经很少人在用圣诗啊。那么这句话的确一点都不错，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而圣诗是历代的圣徒对神的回应，是教会历史的宝藏啊。今年以来啊，大概最近二三十年，敬拜赞美在教会中就蔚为风潮啊，所以呢，如何在敬拜中选择诗歌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保罗呢，在这两处经文就提到说，初代教会中敬拜音乐的形态有三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诗章、颂词和灵歌，它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类型的圣诗。什么是诗章呢？主要指的是旧约的诗篇啊，旧约诗篇是可以唱的，可以用来吟唱的。还有一些经文诗歌，比如说你们在摩西五经里面可以看到摩西诗歌、生命记的，或是米利暗诗歌，有没有出埃及记的，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可以吟唱的经文诗歌。在今天二十一世纪广义的说法和应用，就可以说是以圣经经文为本的诗歌啊，不管是旧的，像我们刚刚唱的圣哉圣哉圣哉，或者是新创作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以圣经的经文为本诗歌，都可以列入这个诗章的范畴。第二，用颂词啊来歌颂神。颂词就指的是有一些新创作的诗篇啊，包括在新约的福音书或者是书信里面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些诗歌题材的一些篇章，比如说你们知道。保罗在那个提摩太前书里提到那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啊，这就是最早期的一个颂歌的东西啊，颂词的东西。还有呢，腓立比书什么，他什么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叫基督颂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叫做颂词。据说也是当时的人所创作的，也是诗歌题材。今天的广义的说法就可以理解成圣徒中间历代的圣徒的词曲作家对于神的回应跟创作。像刚才那个你真伟大，就可以属于这个范畴。那什么是灵歌呢？灵歌可能是泛指那些很富有个人经历色彩，或者是叫做即兴成分浓厚的诗歌。有些甚至没有歌词，像那个早期的他们唱的就是哈利路哈利路，用哈利路亚这样的这个几个音节就唱出了整个完整的诗歌。今天也有很多我们可以泛指为这些描述灵性经历的诗歌或者是短歌，随着圣灵感动而自由吟唱的新歌。我们这个西区教会根本学校都不是很熟悉这些灵恩的东西。不过你们知道美国人有一个叫黑人灵歌吗？比方唱那个像以前那个猫王唱的那个亲爱主牵我手坚定我领我走，像这个诗歌其实都是从这个黑人灵歌里面的素材里面取那个曲调出来的所以是很多个人的经历的比如说大陆诗歌里面很熟的小米怎么样？小米写一些歌，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听说他也是没有学过作曲就是哼哼唱唱，走在那个乡间的小路上，然后神就圣灵就感动他，就写下这些连歌词带旋律一起启示他了。OK， 像这一类的诗歌就通常我们会说是泛称为今日的灵歌。OK， 好。另外呢，有第四个东西很特别，就是用其他的艺术形式，你可以来高声赞美。我们来读一下，诗篇的150篇3-5节，请。
要用热情赞美他，吐色软情赞美他，
极其表
表赞美他，
用诗情和笑声赞美他，
用大声赞美他，
用高声赞美他。
我们刚才已经谈论了这个赞美神的四个面向，我们也谈论了赞美的场合、赞美的原因，也谈到了赞美的内容。赞美的形式呢，也是很丰富的。150篇里面至少显示了四种形式，就是诗歌乐舞。诗歌乐舞，大卫就是一个有名的诗人，我们刚才谈过了。这150篇诗篇，据说他就写了70几篇啊，都是以他的赞美诗为主来编成的诗集。诗就是我们人类语言文字上面用来什么？用来做的艺术性的表达。如果你看到一篇好文章或是一首好诗，你会说什么？美词泉涌，听过吗？所以我们会形容会写作的人叫做美词泉涌。大卫的诗也是可以唱的，所以歌唱是另外一门艺术，所以是结合了语言跟音乐。唱诗呢，的确是基督教重要的传统，你们知道吗？圣经上面甚至说我们在天上还要唱歌。我常常开玩笑，我跟祝豪打到天上就失业了，为什么？因为不用讲员了，耶稣在那里呢，我不需要讲员。还有呢，这个拜天姐肯定要失业，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健康，别用医生了，传福音的也没有了，大家都信主，传什么福音？后来你发现天上还有一个行业还在。
唱歌
是吧？这都还可以。哎，不过你轮不到你领诗了，你可以唱歌可以。OK， 所以呢，诗班的你们真是有福气啊，因为你们的侍奉就跟永恒还有关系，也不需要奉献，对不对？啊，你不需要数钞票啊，因为万有都属于他，也不要用钞票。好 ，OK，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学唱歌。主日崇拜我刚刚讲，不是来看戏的。不是来听歌的，你是来干嘛？你知道吗？唱，你来唱给谁听啊？上面有一个看戏的，上面有一个听歌，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父神，他在 watch， 但他不是像警察一样 watch， 像今天我们在西区教会的时候，当然很意思啊。这个我又要泄露秘密了。我们也是儿童诗班就上来献诗，上来献诗的时候，上面几十个人，你们看我看到谁啊？看到我女儿嘛？哎，做妈的都是这样，对不对？那个毕业纪念册不是有个毕业照片吗？100-200个毕业生，你妈一看就知道你在第几排第几。所以那个演出什么内容都不记得，只记得看到我的女儿在上面跳舞。人做妈就是这样，人都是这样，你就是什么专注的 watch。注视着你所爱的那个人，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你坐在那里打瞌睡，没人看到。爱你的父神，爱你的主就在什么 ？watch you。那这个 watch you 不是拿着这个针孔摄影机在监视你，不是，他在什么？充满着爱意的正在注视你。所以我们每次来的时候，我们要向主来表达，向主来表达。当然，刚刚讲用各种的乐器来赞美他，这边没有吉他，但是没有问题。人声、钢琴，这都是我们可以来表达的。音乐是神赐给人最佳的工具来赞美他。还有呢，今天我们对于跳舞赞美主好像比较什么，比较陌生，对不对？我一直记得凤美师母是一个很棒的舞者。我来到西区教的第一过去就看到他，怎么过去现在还是？我们对于跳舞赞美其实有一些偏见，知道吗？这叫做文化的偏见。其实有些原住民他们的歌曲就是跟舞蹈是结合在一起。如果你去看到非洲教会，那就是舞乐舞，他们所有的那个舞蹈都是要跟着舞，要蹦蹦跳跳。中国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反对跳舞，其实不是反对跳舞，是反对乱跳，知道吗？你不要把那个什么 disco 的东西拿到教会。不是反正那种乱跳，其实举手拍掌动作都是可以的，并不像一些很传统教会说会扭动肉体，其实没有那么严重。除了诗歌乐舞四种形式以外，还有很多什么视觉艺术跟什么表演艺术都可以。什么是视觉艺术呢？ 大到所罗门圣殿里面的那个荣华，小到插花，你们在这边就没有什么插花，有些教会有插花，这都是视觉艺术。投影片是不是视觉艺术？是啊，有时候像我这太危险，只有什么，只有字跟这个白色的影，不然就会做很多很漂亮。什么是表演艺术？每个月要领圣餐的，我跟你讲，圣餐就是表演艺术。当牧师拿起礼来说什么？主要是被卖的那一拿起礼来，祝谢就拨开说，啊，这是我们圣餐的形式。那个动作就是一个重演，再次把当年主设立圣餐的情景再次的表达出来。洗礼也是一样，进下去的时候什么？与主同死同埋，起来的时候什么？与主同复活，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表演艺术 的表达的方式。所以我们要学习赞美是的形式，不在乎，不外乎这个所谓艺术性的表现，而艺术性正是神安置在每个受造的人心里面的，用来什么回应他 的那个天赋。阿门，
阿门。
最后，你也来进来，我们来一起来读最后一节，行。凡有信心的都要
赞美耶和华，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都要两个字，把这个框出来，对不对？这就说明了赞美必须是全面性，不可以有人什么看戏，不可以有人置身事外。受造的人必须要对造他的神做出全面性的回应，形式不拘，但是内容必须要完整。所以刚才的诗歌你会发现，不是只是好像喃喃自语一样，都是有内容的，对他的显现、他的创造、他的救赎、他的全能的四个面向都要顾及，缺一不可。有的人喜欢唱 God's good, God's good, 唱半天就是 God's good, 知道吗？那个表达很好，是没有内容，所以我们希望内容跟形式都可以平衡。因为赞美不是自我陶醉，赞美乃是要我们把属于神的荣耀归给他。如果我们的赞美没有或者是缺乏内容，那就你就不如怎么样？这样说。OK, 最后一节经文，我们来读耶稣说的话，请。他说：“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宁肯不说，
这些事都要
呼叫起来。”
当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拿了什么？宗师说什么？我三纳，我三纳，是不是？啊，奉主名来是应当
承受
的，愿什么？荣耀归给什么？大卫的子孙。那法利赛人说：“你看这些人讲的什么不该讲的话。”耶稣就是回答这个：“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怎么能够把嘴唇缝上而不开口赞美？你们若不赞美，什么都要什么，都要呼叫起来。赞美主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是我们受造蒙恩的目的。以后每个主早晨，我鼓励北区的弟兄姐妹，不要来什么。”做旁观者，也不要迟到。唱诗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做听众了，因为你也在什么经营伴侣里面。再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再一起起来，跟敬拜者唱最后一首回应诗歌。